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2月5号星期六，我是陆阳，下面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式的将加州发生的杀戮事件作为恐怖袭击展开调查。女杀手在袭击之后在社交媒体宣称效忠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南加州的穆斯林社区谴责发生在那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同时穆斯林社区对枪击感到焦虑。中国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袭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是否认得到政府的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南非举行之际，有观察人士指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中非关系面临考验。另外，星期五的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稳定在7年半以来的低水平，这可能为美联储12月稍晚加息提供了支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发生在南加州的大规模杀戮事件的相关情况。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三正式的将一对夫妇在南加州一个社会服务办公室进行的屠杀事件作为恐怖主义活动进行调查。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助理主任鲍迪奇星期五说，出现的一些证据显示这是一次恐怖分子行动，包括这次屠杀事件是经过大量策划的。鲍迪奇不愿意谈论具体的证据，但是他表示其中包括在屠杀现场附近一个垃圾桶里找到的被砸碎的手机。他说嫌疑人和其他人之间有电话联系，这些电话可能会透露一些重要的信息。在美国联邦执法机构目前正在继续调查加利福尼亚州一对夫妻在年终聚会上枪杀14人可能存有什么动机的同时呢，当地圣贝纳迪诺的居民聚集在一起悼念死难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晚上，许多人参加了那里的烛光守夜，悼念死难者。在残障人社会服务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中，还有21人受伤。
我们或许迷惑不解，我们或许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或许有点困惑，但我们不会陷入绝望。
警方展示了这对夫妇在跟警察进行枪战被打死之后，从他们的汽车里找出的弹药和枪支。警方表示，也从他们家中缴获了更多的武器和炸弹。年终聚会发生的枪击令圣贝纳迪诺居民震惊。枪击事件发生后，首批抵达现场的一位警察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It was unspeakable, the carnage that we were seeing.
当时看到的情况惨不忍睹，那么多的人受伤，不幸的是还有很多人已经死了，在场的人满脸惊恐，急于得到安全。
警方表示枪击袭击是有计划的，但警方目前依然在了解计划是怎样付诸实施的。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枪击事件发生之后，认识这对杀手夫妻的人对此感到震惊，因为他们想不到看起来如此虔诚的人竟然是凶手。另外，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南加州的穆斯林社区感到焦虑不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来自洛杉矶的报道。
从圣贝纳迪诺的街头到加州南部的各个清真寺，所有穆斯林都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当赛义德·法鲁克和他的妻子塔什芬尼·马利克被确认为枪支事件嫌疑人的时候，穆斯塔法·库科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我非常沮丧、震惊，有种背叛的感觉。我们教导出的穆斯林竟然做出那样的事， 而我们在这里和其他地方所教导的是，伊斯兰教是完全反对那种错误行为的。
Here and elsewhere, probably that Islam is totally against this kind of errant behavior.
穆斯塔法·库科是宾河镇伊斯兰中心的主任。他说，法鲁克人很好，不太说话，喜欢修车。法鲁克有好几年在这个清真寺做礼拜，后来在2014年搬走了。他的婚礼也是在这里办的。库科回忆说，法鲁克和玛丽克结婚前还聊起过他。
他得到了一个善良、正直、虔诚的女子，从巴基斯坦来的年轻女子。
库科说，法鲁克曾经每天都会来这个清真寺。
我非常惊讶，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竟然是这样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做的。他看起来是个正直的人。
与法鲁克的姐夫通过话的胡萨姆·伊鲁什说，法鲁克的亲戚对他参与大规模枪击也感到震惊。
他们试图打电话给他，给他的妻子，但没人接。他们非常害怕，想着，天哪，他是不是中枪或受伤了？
他说，警方公布枪击案嫌疑人之后，出现了对穆斯林社区的仇视。
我们不幸地看到很多穆斯林被当成了替罪羊，清真寺收到仇视性的信息，我们手机上收到死亡威胁，我们收到很多死亡威胁。
他说，虽然他也收到一些表示支持的信息，但是因为社会上一些边缘极端分子的行为，一些人对穆斯林产生了不公正的看法。
我不认为哪个激进之人犯了罪，基督徒会为他辩护。我也不认为犹太人会这么做，我们也不应认为美国的或全世界的穆斯林需要这么做。我们评判一个群体，根据应该是他们所接受的教义以及整个群体的行为。
穆斯林在圣贝纳迪诺最大的清真寺为枪击案中的受害者举行了多种宗教的祷告守夜，并谴责枪击事件。
一遍一遍的谴责，就像回音室的回音不断重复那样，让人感到无聊。但我个人认为，尽管对伊斯兰的恐惧越来越深，但我们作为美国的穆斯林群体需要自我反省。
许多穆斯林认为，如果要消除对伊斯兰的负面看法，穆斯林群体需要继续向外界传递出他们反对一切极端主义和暴力的讯息。美国之音李爱林，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加州的大规模枪杀事件发生之后，再次引发美国人对枪支法案的关注。事实上，这起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对枪支法案极度的愤怒。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上任以来发生的15起大规模的枪杀事件大声的疾呼，美国人希望改变这些法案，但是呢，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为枪支法案为什么在国会如此的困难做了下面的报道。
每一次滥杀事件发生后，就像加州刚刚发生的导致14人遇害的事件那样，奥巴马总统都呼吁修订枪支管制法案。
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反思，确保采取措施使个人获得武器的难度更大，不是不可能，而是难度更大。
但是有3个原因使改变枪支管制法并不容易。首先是传统。有些人说，宪法第2修正案赋予美国人拥有枪支的权利。温·韦伯曾经是共和党籍众议员，现在是院外游说人员。
拥有枪支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标志，是美国神话般生活体验的一部分。
第二个原因是全国步枪协会，他在过去3年里花费1000万美元进行维护枪支权利的游说。这个协会有400万成员。
全国步枪协会势力强大，因为他们代表那些参与政治、表达意见、参与选举而十分活跃的人。
基本上，民主党人主张加强枪支管制，共和党人正好相反。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说，
只有美国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打破这个问题上的僵局。
这是第3个原因。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民众有52%支持拥枪权利，超过主张管制枪支的人。
这也反映了许多美国人的想法，他们觉得拥有一把枪是为了自卫。
Mr. President, we're calling you out to stop whining about what you can't do.
这个团体要求奥巴马总统绕过国会，要求大的枪支制造商公布销售网络，惩罚售出的枪用于犯罪活动的那些枪店。
我们并不要求管制枪支，而只是要求不应该有枪的犯罪分子得不到枪。
有些人说，如果不采取措施，枪杀事件就会一再发生，但是怎样采取措施仍然是未知数。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为您播报一组新闻。参加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官员通过了气候变化协议草案，在经过四年的谈判之后，这份草案旨在为各国提供各种选择，应对大规模改变气候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批评人士说，在星期五达成协议的会议结束之前，尚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有待敲定，包括谁来承担为落实新规定要付出的费用。科学家警告，随着地球气温升高，人类生活将受到越来越不利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发生破坏性的风暴和严重的干旱。一些议会代表并不预计国际社会能在未来几天达成一项气候变化协议。欧盟各国内政部长达成共享民航乘客信息资料的协议，此前他们在安全机构共享资料问题上进行了数年的磋商。卢森堡内政大臣艾迪安·施奈德星期五在欧盟28个成员国部长会议结束之后对记者宣布了这一消息。协议允许欧盟所有成员国在六个月的时间内共享包括详细飞行信息在内的乘客名录，这些信息然后将被储存四年半。新规定适用于进出欧盟以及在欧盟各国之间飞行的所有航班。获得并飞享乘客名录的争论旷日持久，欧洲议会议员们努力在安全关切和私人隐私之间寻找平衡。德国议员尤其担心大规模收集信息资料，这让他们回想起历史上的滥用事件以及美国情报监控的泄密案。今年一月和十一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和其他国家政府加强向欧洲议会施加压力，要求放宽共享资料方面的限制。媒体日前广泛转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纪委书记徐荣海近日的有关谈话。他在12月2号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时说，新疆有个别党员通过网络社交平台与境外势力勾结，从事分裂和泄露国家机密活动。徐荣海所指的是前不久原新疆日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赵新卫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事件。另外，中国西藏网说，2014年西藏曾经对15名参与所谓非法藏独组织向达赖集团提供情报的干部立案调查。2015年又有20人因为违反政治纪律遭到查处。不过对于这类党内政治案件，西藏只是在区内通报，并未公开予以报道。报道说，中国民族地区或宗教影响较大地区内出现党员干部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治党不严以及境外影响和渗透等等。另外，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应用则为跨境沟通提供了技术支持。2015年，中国公安部在中国重点网站和重点互联网公司建立网安警务室，强化互联网监控。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首次承认，针对美国政府数据库的一次大规模袭击是中国黑客所为，但是否认这是政府支持的行动。中国官方媒体称，这一事件是本周中美高层网络安全对话的几个话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黄丽玲在北京的报道。
这一消息是新华社报道本周会谈时顺便提到的。这篇报道没有提供更多有关黑客的细节，也没有说他们是否被逮捕了。 这篇报道说，通过调查，这一事件证实是犯罪行为，而不是美方之前怀疑的由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据《华盛顿邮报》本周的一篇报道，中国表示，就在习近平九月访美之前不久，一批与此事件有关的黑客已经被逮捕了。报道还说，被逮捕的黑客身份还不明确，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与中国政府有关。针对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黑客袭击，导致近2200万在职和退休联邦雇员、求职者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大规模失窃。这些敏感内容包括当局对员工的安全审查信息。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通过安全审查的人员的人事资料被用于犯罪目的。针对《华盛顿邮报》的有关中国逮捕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黑客被盗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我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咨询集团 RGA 的创始人鲍勃·弗诺说，声称袭击是犯罪分子所为，对中国来说很方便，但最终人们很难知道究竟是谁指使了这些袭击。不过很明显的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在意美国的关注。正是黑客是中国人，这是一次向美国显示中国努力处理这一问题的尝试，让美国明白谁是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弗诺说，跟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黑客袭击对象包括军事和外交目标。弗诺说，还有一类黑客袭击失去了控制，这种失控的黑客袭击是政府试图更好地了解并且加以预防的。在本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中美双方代表同意加强沟通，打击网络犯罪和其他恶意网络行为。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一份声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逊与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一次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也同意在明年春天共同举行桌面推演，这种演练包含一些场景，帮助双方了解如何回应袭击。中美两国还同意明年六月在北京举行新一轮会谈。中国公安部说，协议将对联合国加强网络安全带来重要影响。周三发布的会议声明也指出，中美双方将继续坦诚交换意见，有建设性的处理争端，以建立更多打击网络犯罪方面的合作。在声明中，双方政府都提到，会议讨论了具体案件的调查进展，但没有给出细节。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中两国司法当局结束了在华盛顿举行的有关网络安全的高级别对话。中国方面高度评价这次对话所取得的成果，不过美国观察人士对于这次对话的成果则没有那么的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首次美中打击网络犯罪以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12月2日在华盛顿结束。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援引中方主持对话的官员、国务委员、公安部长郭声琨的话说，对话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甚至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认真落实对话后续行动，把网络安全合作进一步打造成中美关系新亮点。不过，美国的一些观察人士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美中两国在最近举行的网络安全会议后发表的声明，我看不出来他们获得了多大的成果，言辞上很悦目，好像是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位前美国民主党副总统参选人说，鉴于中国政府在网络进攻能力方面做出了如此大的投资来针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而且这里牵涉大量的经济利益，他不认为双方解决了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对于新华社所说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所遭受的网络袭击并不是政府支持的行为，而是犯罪分子的所为这种说法，利伯曼说，尽管他现在没有担任公职，不掌握有关的情报信息，但是这件事情的确是政府行为。
But my impression has been...
我的印象是，的确是中国政府，尤其是解放军，在协调对美国发起的很多网络袭击。到目前为止，大部分袭击都是为了商业上的好处。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防务问题专家欧汉龙认为，究竟是谁袭击了美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最终会有定论。
我们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与我们合作，在他境内对黑客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而不只是一个案子对眼下的压力做出反应，而是系统性的。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中国政府是否来真的，以往他们没有，也许他们现在是认真的，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最近被告知自己的信息也被暴露的欧汉龙认为，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电脑系统遭到袭击，最主要的责任是在美方，因为他使自己的档案易于受到袭击。他说，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在网络领域进行的商业盗窃行为。他认为，美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加强对从事商业盗窃行为的中国公司的制裁，并使中国政府对此更加负责。他说，过去几个月的发展稍微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只是第一步。美国之音利亚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篇跟中国人权相关的报道。中国加紧了对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的监视，使用的手段比以前更为先进复杂。不过监视行动究竟是政府的行为还是黑客个人所为，目前还不清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在香港街头民主抗议一年后，香港成了多重而复杂的网络袭击目标。香港网络安全监督机构香港电脑保安事务协调中心说，自去年以来，黑客袭击增加了38%。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唐宁斯说，这些黑客袭击的幕后策划者是谁，目前并不清楚。
在香港这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跟中国政府或任何政府机构没有直接联系，当然有可能跟政府有关，但这同样可能是中国的黑客团体在网络空间展示某种民族主义倾向，自己心血来潮干的。自从去年8月以来，香港发生了超过1175次钓鱼式攻击，用户在点击电邮附件后，他们的数据和电脑受到侵蚀。不过香港的网络袭击并不局限于钓鱼式攻击，西方安全专家说，黑客正在使用更为先进复杂的技术手段，比如 Google Drive 和 Dropbox 等云端硬盘来侵入民主活动人士的设备。黑客还利用白名单破坏某些网站的某些访客的数据。
我们现在所知的就是正在发生的网络攻击十分复杂，他们使用 Dropbox 和 Google Drive 来安装恶意软件，并使用这些应用的云端服务掩饰他们的攻击行动。
最近这一波网络袭击的受害者包括活动人士、大学教授、记者以及诸如火眼这类的西方安全公司。这些受害者表示，复杂的黑客技术正在被中国和俄罗斯广泛使用。汤姆·格伦迪是香港独立的非盈利新闻媒体香港新闻自由的创办人，他透露在他的网站开始运转之前就受到了攻击。
那是一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拒绝服务发动攻击，流量激增，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有人在背后操作一样。现在我认为我们可能是香港最安全的网站，我们注意到其他的新闻媒体比如苹果日报遭遇过比我们那次恶毒的多的攻击，但是香港应该是大中华地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堡垒，所以我们很多媒体和其他行业的工作者都对此非常担心。
据一些安全公司透露，自去年的雨伞运动之后，就是像这样的网络攻击使香港成为亚洲受到黑客照顾最多的地区。香港民主党说，他们过去一年遭到多次攻击，对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来说，被监视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总是感觉自己被监视了，甚至就在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也觉得有人监视我。当然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总是说我的生活经得起检验，我在香港一切都是靠自己。
这种态度对许多香港亲民主的活动人士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2015年接近尾声，
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2015年，中国政府继续的打压宗教言论和集会自由。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人权状况创下了10年来的最差记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年终报道。
人权组织批评说，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人权状况严重倒退，因为言论、宗教信仰或者政见不同而被关押的人，比胡锦涛10年任期里所关押的人数还要多。
自从2013年掌权以来，习近平手中的权力超过了毛泽东之后的任何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随之而来的是人权恶化。
首先，2015年中国宗教自由显著恶化，浙江省拆毁十字架的风暴升级，包括政府批准的宗教场所在内，全省估计有1500座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美国国会参议员克鲁兹指责习近平政府上台以来加紧打压宗教自由。
中国政府有时还把整个教堂推倒，并且逮捕牧师和那些勇敢维护自己信仰的教徒。
除了基督徒外，中国政府对其他宗教信徒的迫害也有增无减。中国宗教领袖、教会人员和信徒被拘留、逮捕，甚至遭遇酷刑的情况不计其数。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说，在习近平统治下，新疆维吾尔人遭到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有数千名维吾尔穆斯林因为信仰原因而被关押。他敦促习近平停止迫害。
我想要告诉习近平主席，是时候做出重大政治改革了，因为在他的政权之下，无论是中国人民、维吾尔人还是其他人，没有人过得快乐。
在西藏，北京计划以官方指派的方式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接替80岁高龄的达赖喇嘛，以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中国当局在声称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大规模镇压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从2015年7月到8月，至少有269名律师、律所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警方拘留，或以带走和约谈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法庭近日重判广州人权活动人士郭飞雄等维权人士。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最近在华府智库卡托研究所表示，中共不惜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政权。
每天都在发生绑架、关押、黑监狱、黑头套、解放等侵犯民权的事情。
克鲁兹参议员批评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的国家，任何人挑战共产党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提到了目前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朴志强。
中国司法官员说，朴志强批评政府对待维吾尔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他真正的罪名是为强制拆迁受害者进行辩护，并且揭露中国劳改营的状况。
2015年，中国言论自由状况堪忧。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11月下旬被判5年徒刑。高瑜的主要罪名是向境外网站提供中国9号文件内容，其中规定不准高校谈及新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所谓七不讲禁令。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呼吁中国进行政治改革，从2009年底至今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在网络言论方面，当局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厉。连续6年对65个国家的网络自由进行评估的自由之家，今年10月底发表了题为《2015年网络自由》的报告。
中国被列为2015年压制网络言论自由最严厉的国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竞选总部今天成立，国民党政坛大佬全员到场力挺，希望在选举倒数阶段拉抬国民党目前较为低迷的选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选战剩下42天，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竞选总部12月5号正式成立。国民党以入厝的方式来欢迎所有党员及支持者到场支持。朱立伦说：“
今天是全中华民国要捍卫中华民国的声音叫出来、喊出来的日子，大家说对不对？”
在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上，国民党政坛大佬纷纷带了不同的吉祥物来庆祝并站台造势，包括总统马英九、副总统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竞选总部主委胡志强、前副总统萧万长以及国民党前党主席连战和吴伯雄均到场出席力挺。马英九总统一上台致辞就表示，看到这么多人前来支持，显示国民党的气势已在回温。他也再次以各种不同的数据来细数国民党过去7年多来的政绩，强调国民党执政取得了许多民进党无法做到的成果。马英九说：“
所以请各位下定决心，要选总统，选一个让台湾不缺电的总统，好不好？
好。
选一个能够让两岸和平的总统，好不好？
好。
选一个能够支持九二共识的总统，好不好？
好。
大家记住，这就是各位投票的指标，对不对啊？”
对。
朱立伦在致辞时说：“今天大家回到国民党，只有一个声音，就是凝聚共识，团结胜选。”他也强调，台湾最主流的力量就是温和、理性、中道的力量，希望社会安定和谐。年轻人的共同期待就是台湾经济转型，更重要的一个信念是两岸要和平，下个世代要合作。朱立伦说：“
谢谢连主席，谢谢吴主席，马总统、吴副总统，跟我们大家一同缔造两岸和平的基础。66年来的努力，能够有最重要的里程碑。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项的基础，必须要能够建构到朱立伦当选、国民党当选，那我们继续执政。大家说对不对？”
对。
朱立伦还说，这次的选举不是为了他个人，也不是为了国民党，这是为了中华民国的未来。国民党重量级人物最后全部走上台，呼喊口号，拉抬声势，希望能在选战倒数阶段力挽狂澜，让结果出现逆转胜。根据目前台湾各大媒体所做的民调显示，民进党的殷仁沛依旧维持大幅度的领先，民调支持度为46%，国民党的朱玄沛则持续在不到20%的支持度徘徊，而亲民党和民国党的宋盈沛在民调表现中仍然吊车尾，只有大约10%的支持度。美国之音李一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防务专家和观察人士说，面对朝鲜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将部署美国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由于中国的反对，首尔对这项议题依然是高度的敏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导弹防御倡导联盟12月2号在国会山就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导弹威胁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反导力量召开一场讨论会。联盟主席里奇·艾里森介绍了他最近出访东亚多个国家及当地美军基地的情况，并预言韩国会在未来3年中部署美国提供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埃里森对美国之音说，面对来自朝鲜日益严重的核导弹威胁，韩国别无选择，只能提高自身的导弹防御能力，包括部署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Currently, both U.S. and
目前，美国和韩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不足，以保护在韩国的所有关键设施。他们没有足够的导弹，也不具备足够强的防御系统。
美国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配备有可以跟踪1200英里以外目标的雷达，并在导弹飞行末端的高空区域将其拦截击毁。中国称，在韩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中远程导弹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因此不断向首尔施压，要求他拒绝让美国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刚刚退役的空军少将、前美国导弹防御局副局长肯尼斯·托尔多夫说，中国反对韩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做法居心叵测。
中国称部署这套防御系统会破坏地区稳定，在我看来，中国不怀好意，因为他们正在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能力。中国肯定跟我们一样都认为，从国家的立场看，导弹防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多名高级官员曾表示，美国和韩国一直在就部署这套导弹防御系统举行高层磋商，但因为北京的反对，首尔一直声称韩美两国政府并未就此举行过任何正式谈判。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涉及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范围目前正在扩大，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宣布以腐败指控对国际足联另外16名官员提起公诉，之后又对其他人发出了警告。司法部长林奇说
：“Betrayal of trust that is set forth here is truly outrageous。”
此案所反映的背信弃义令人发指，被指控的腐败规模肆无忌惮。这个宣布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那些依然躲在阴暗角落里，想躲避现行调查的每个犯罪分子，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你们也绝不会逃过我们的眼睛。
Escape our focus。
卷入国际足联丑闻的现任官员当中，包括危地马拉足协主席布莱恩·吉梅内兹，他说。我会面对现实，坦然应对，由我们提供合作和协助，从而使调查得出定论，这是最好的。假如需要证明某人无辜，就需要提供证据作证，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到这里，而没有躲着不见人的原因。非常感谢各位。从处境艰难的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到五月首轮起诉当中遭逮捕的其他高层官员，美国誓言要挖出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这些人有些与今后的赛事活动有关。林奇说，
问题涉及的款项与已经举行的赛事有关，也与未来10年内计划举行的比赛有关，这与腐败阴谋代际相传特点是吻合的。
美国的打击行动已经给国际足联造成经济损失，与被控刑事犯罪活动有关的1亿多美元已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被冻结。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新一轮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之前表示，这次峰会聚焦新形势下的中非关系前景，因而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背景之下，中非关系面临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今年的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意味着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大宗商品减少，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下降。自2009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年，非洲与中国的贸易额达到2200亿美元。中国也在非洲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尤其是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但是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40% 多，从非洲的进口下降近 43%。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非洲发展项目的高级研究员孙颖说，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对非洲的发展造成影响。
因为非洲非常需要中国的这个投资，非常需要中国的 financing 来支持。非洲不仅是这个capacity building， 不仅是它能力建设，也有它的 infrastructure， 就是它的基础设施建设，从各个方面都需要中国的这个资金投入。但是如果中国资金现在有这种下滑的趋势，那么对于非洲来说会造成这种不确定的前景。
安哥拉、赞比亚和尼日利亚等依赖原料出口的非洲国家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经济放缓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下调了对非洲的增长预期。中国非洲项目的创办人埃里克·奥兰德近日在外交政策网站上撰文说，非洲的命运如今已经危险地与中国的命运缠绕在一起。他说，中国自身或许能够掌控好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但是非洲那些主要靠大宗商品出口驱动的经济体则要脆弱得多。奥兰德说，在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国，曾经前景很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模式，现在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其他一些分析人士则指出，这种模式也解决不了非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虽然中国是非洲最大的贸易国，但是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只占到非洲大陆外来直接投资总额的3%到4%。布鲁金斯学会的孙颖说，非洲国家非常关注的问题是中国能够如何满足非洲在可持续发展上的要求。
那非洲国家可能很关心的几个问题就是，那除了基础设施之外，中国在这对非洲的这个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中国能够给非洲带来这种能力建设方面，尤其是对这个非洲的青年就业问题，如何来刺激非洲的这种就业，来刺激中国非洲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
南非金山大学研究中非关系的讲师科伯斯·范斯坦登博士说，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短期内会给非洲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但是也有可能蕴含中非关系新的契机。他说，中国国内的转型或环境压力也许会迫使中国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到海外，而非洲国家或许就会成为目的地，比如已经有中国企业在南非设立了组装工厂。他说，
IfAfrica can get it together to provide all of the kind of logistical support that.
如果非洲国家能够提供建厂的支持和保障，我认为非洲就有机会和中国建立新的、或许更有成效的联系，而中国的工厂和制造业也就能在非洲创造就业。
斯坦登博士对中非关系的未来表示乐观。他早些时候在一篇文章中说，处在十字路口不是处在悬崖边。他说，在这次非洲合作论坛之后，中非关系或许能够向一个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两位中国女性和一位华裔女性入选国际知名杂志《外交政策》2015年度全球思想家百人榜，她们是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李婷婷、调查中国环境问题的记者柴静和美国华裔人工智能科学家李菲菲。有评论人士认为，与往年入选者多为男性相比，今年清一色女性，凸显了中国女权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热门话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被美国外交政策选为2015年全球100大思想家的三位女性华人是中国女权活跃人士李婷婷、调查中国环境问题的记者柴静和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科学家李菲菲博士。李婷婷等五位青年女权人士在今年38妇女节前一天因策划在公车上分发反性骚扰贴纸和传单而被北京警方拘留，对他们的拘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包括美国副总统、国务卿、驻联合国大使和其他国家的政要都批评中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在国际社会为女权五姐妹进行呼吁的现任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的社会活动家陆军表示，
李婷婷呢，她是非常年轻啊，她只有26岁，她的入选就表明了在当今这个时代啊， 就是青年人他们越来越多的扮演起了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事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做出巨大的贡献。
陆军说，李婷婷的入选不仅对她个人，而且对中国的女权运动和整个非政府组织都是巨大的鼓舞。他说，女权五姐妹目前的状况比几个月前已有不少改善。
据我所知呢，警察已经不再像他们刚刚被释放的时候那样那么频繁的去骚扰。当然呢，这些警方对他们的骚扰和控制呢，其实还没有停止，只是说如果好转而已。他们在参加一些活动之前就会收到警方的警告，甚至于呢是制止，而且呢他们的旅行现在也是受到警察的监控。
李菲菲博士是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他和该校博士生鲁萨考夫斯基建立了第一所吸引十年级高中女生进入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实验室 Sailors。 李菲菲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书面采访中写道，我很荣幸入选，但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做的只是沧海一粟，在科技工程数学领域里缺乏人才多样性和人性化教育是个巨大的全球性问题，这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和数十年的努力才能加以解决，因此我认为自己的入选是对认识这一问题重要性而非对我个人微小努力的一种贡献。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柴静今年二月推出自费拍摄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国内国际引起了对中国环境污染严重状况的强烈反应，几天内就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外交政策的评语说，在柴静向14亿中国人揭示了令人担忧的天空之后，不久这部纪录片就遭到了打压，当局试图从互联网上抹去该纪录片，并指示新闻网站不要对此加以炒作。评语还说，这部纪录片触发了热烈的网络讨论，甚至李克强总理都在记者会上被问到对该片批评的反应，他宣布我们必须承担严重污染造成的承担不起的代价。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任访问学者的社会活动家陆军说，过去入选的中国人男性居多，这一次三位都是女性，很不寻常。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2015年中国女权成为国际关注的热门话题。中国官方媒体对外交政策年度思想家百人榜报道很少，可能是因为过去数年上榜者中不少为异议人士，如刘晓波、陈光诚、许志勇、朴志强，尤其是去年上榜者为香港占中运动的风云人物戴耀廷和黄之锋。但是2013年上榜的也包括了中国领导人李克强、王岐山、环境官员谢振华以及富豪王健林。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一个由中国大学生开发出来的应用软件，让学生可以不需要通过举手或者是起立发言，就可以和老师进行互动。他们现在可以通过手上的智能手机来参与课堂的学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两名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开发出一个叫做展课的应用软件，它的作用是协助那些不喜欢在课堂上发言的学生参与学习。学生只要用他们的智能手机或其他装置去扫描一个放大的二维码，就可以回答问题，答案会在经过整理之后对教授展示出来。这个软件的目的是要提高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动，让课堂上的教学和参与更有效率。主修计算机科学的上海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丁树和张新宇去年花了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开发出这个应用软件的第一个版本，之后不断的测试并加以改良。张新宇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种数码工具的需求。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课堂模式，对于老师和同学来说，首先是就是因为问问题没有人回答，可能是首先是效率比较低， 其次来说，可能对于大部分同学都是一个，就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就会比较偏内向一点嘛，可能这个不是一个让大家更舒服的形式。
这个应用软件得到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孙卫卫的通过，他指导了展课的开发。
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把课堂的交流这个效率给提高了。原来我可能只能知道少数同学的这个他们对这个课程掌握的情况，那么现在我可以一下子可以掌握全部同学对这个课程的一些某些知识点的掌握的情况。
开发软件的同学说，展课已经在复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和一些美国高中的40多个课堂上广泛应用。大二学生陶野说，这个软件可以帮助那些不敢在课堂上问问题的学生。
其实普遍的在教学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小问题嘛，有些同学觉得这个可能上去提了会很没面子之类的，就不愿意提。这样如果老师一问，大家有没有问题，至少可以统计一下这些细节大家有没有掌握。
张新宇和丁树说，这个软件目前是免费的，不过它只提供给那些有收到他们邀请的人。孙卫卫教授说，已经有投资人来找他们，不过张新宇和丁树现在正在专心做软件的改良和升级，还没有打算把它放到市场上销售。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星期五，在莫斯科的环城路上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通拥堵，起因是警察拦阻了一对低速行驶的卡车，驾驶这些卡车的司机抗议过路费加倍以及不付过路费所带来的高额罚金。尽管造成了首都的混乱，但是普通的莫斯科民众对卡车司机的抗议行动表达了支持。分析人士表示，这给俄罗斯当局带来新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莫斯科城郊，与警察对峙的卡车司机们阻挡了一些道路的交通，以抗议增收过路费。一向忠于政府的卡车司机们现在担心的是怎么维持生计。一些人指责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系的那些腐败精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俄罗斯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群体对现状和普京政府的不满，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你看到很多之前对此并不在意的人开始越来越受影响。
首都民众对卡车司机表示了支持。
我觉得他们表现得非常勇敢，所有人都绝对会同意我这么说。然而一般民众也会因为交通堵塞而受累，莫斯科的堵车现象已经太多了。
这不仅有损政府荣誉，也显示了政府的自私。他们以普通民众为代价来填补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发动了两场战争的预算缺口。
我支持卡车司机，因为我觉得过路费对他们来说太贵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们要付的成本。
俄罗斯的卡车司机们几周以来已经扰乱了联邦公路的交通，他们要求调低过路费。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相当长时间里已经习惯了远离政治的生活，要把这种抗议转化为有意义的政治进程，就好比是要把一个巨大的生锈的方向盘转过来。目前我觉得我们离那一步还很远，
但支持者们希望这场俄罗斯近些年来最大的一次劳工行动能够让更多人关注俄罗斯在政治决策和政治问责方面的体制性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2015年接近尾声，美国之音隆重推出年终系列报道，通过电视、广播和互联网跟您一起回顾过去一年来的重大事件：中国人权的日益恶化，中共反腐的扑朔迷离，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美中关系的跌宕起伏，以及南中国海的风云变幻。美国之音会同国际知名学者一一为您解读。追踪全球动态，锁定美国之音。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就一对夫妇在加州一个社会服务机构发动的流血袭击表示，我们和圣贝纳迪诺人民心系相连，那里是遭受无可言表暴力创伤的又一个美国社区。联邦调查局星期三正式将这次大屠杀作为恐怖主义行径展开调查。奥巴马总统在每周讲话中说，作为总统，我的当务之急是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安危，这是一项应该把我们大家作为美国人而团结起来的任务，我们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我们是美国人，坚持我们的价值观，自由与开放的社会，我们坚强充满活力，不会被恐怖所吓倒。联邦调查局洛杉矶办公室的助理主任鲍蒂奇星期五说，一系列证据显示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径，其中的迹象显示这次屠杀事件经过深入策划。参加巴黎联合国气候会议的官员们通过了气候变化协议草案，在经过四年的谈判之后，这份草案旨在为各国提供各种选择应对大规模改变气候的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影响。批评人士说，在星期五达成协议的会议结束之前，尚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有待敲定，包括谁来承担为落实新规定要付出的费用。科学家们警告，随着地球气温升高，人类生活将受到越来越不利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发生破坏性的风暴和严重干旱。一些与会代表并不预计国际社会能在未来几天达成一项气候变化协议。伊拉克方面星期六要求土耳其立即将其武装力量从靠近摩苏尔地区撤出，并表示土耳其派兵到那一带严重侵犯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出的这一声明证实了土耳其确实是派遣了部队和不止一辆坦克，在没有得到伊拉克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进入了该国。土耳其官员表示，土耳其的部队官兵去到摩苏尔一带目的是常规训练，土耳其部队跨境进入伊拉克境内的地点距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大约30公里处。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的上述部署是常规的替代之前就已经在那一带从事反击伊斯兰国训练的特种部队人员。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也于星期五晚间证实了这一消息，称确有土耳其官兵部署在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地带。伊拉克境内那边，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土耳其方面表示，官兵的部署是为了培训，看上去也确实如此。美国西南地区的德克萨斯州将撤销对联邦政府在该州安置叙利亚难民计划的司法挑战。德州司法部长帕克斯顿说，针对送往该州的难民，联邦政府保证予以合作并分享有关信息，对此德州表示满意。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